俗话说，家有贤妻，男人不做横事。什么意思？比方说，作为男人在外头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，或者遇上某某事想不开，回到家来跟夫人一讲，作为妻子能替他破解，指出来你应该怎么做，不应该怎么做，但能容忍且容忍，千万不要把事情激化了。这么一破解呢，作为男人一听，哦，是这么个理儿。往往有些事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就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。可就怕有的女人呢，没事挑事，本来做丈夫的就想不开，呵，他在旁边在加油在点火，本来事情不大，结果就毁了。他架不住老嘚吧嘚吧嘚嘚吧嘚，唯恐天下不乱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位许夫人就是这样的人，明明他哥做的不对，他不说责怪他哥；明明丈夫做的对，他不说向着他丈夫，相反就念及兄妹之情，召集了很多人开会，都背着大寨主白玉祥不知道，这不没事找事吗？如果把事情闹大了，将来怎么收拾呢？所以说这许夫人不算明白。正在议论的时候，白玉祥来了。白玉祥进了内宅一看，嚯，人头真齐呀、啊！七个蒙弟，一个不少；仨儿子，一个不短。许光远这大舅哥也在这儿，他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他这一进屋，大伙全站起来了。大哥，大寨主，大哥，大哥，白玉祥当时那脸就沉起来了，居中而坐，左右看了看，怎么这么齐呀、啊？嗯，都到我家来做客来了，你们商量什么事儿呢？
我这。
这白玉祥带渗人毛啊，一家之主，他一说话别人都没词儿了。你别看这个许夫人背着丈夫不知道，振振有词，侃侃而谈，老天杀的长，老天杀的短，等丈夫真站在面前了，吓得他也没词儿了。怎么了？吞吞吐吐的，你们都不说，我说，是不是要找圣婴报仇啊？是不是还为许光远受伤的事啊？我始终不答应，你们不甘心，背着我开个会，想商量着如何劝说我同意。我发话，把圣婴逮来，把他碎尸万段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喂，白玉祥转脸问夫人，你说呀？毫无疑问，就是你召集的这次会，你把大伙全召集来了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说。一开始这许夫人支支吾吾不敢说，后来破罐子破摔了，当着七位蒙弟，当着哥哥和孩子，他也觉得有点下不来台。好，那我就说，你鼻涕哑巴说话呀，刚才你说的一点不假，就是我召集大伙开的会，就是要找老匹夫圣婴报仇。我不明白，
你一点亲属之情你都不念吗？你看一看，我哥哥落在这个田地，你一点都不动心呐？难道说都怨我哥不对吗？啊？难道我哥一点道理都没有吗？他是谁呀？他是咱们九龙山石海岛的人，他栽了跟头，就是我们九龙山石海岛一万多人都栽了跟头，也是你白玉祥栽了跟头啊！你不念亲戚之情，你又摔桌子，你又摔板凳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啊？你逼得哑巴说话呀！我就是要找圣婴报仇，我就是要给我哥哥出气。他拉开破头了，又哭又喊。白玉祥气得嘴唇直哆嗦。哎呀，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？这不大伙都在这儿吗？我当众声明，我跟昆仑侠圣婴交情莫逆，36年前我就认识圣婴，圣婴那会儿就有长者之风啊，圣婴绝不会胡作非为，圣婴绝对是个好人，我从心底我佩服他呀。你说这许光远没事找事，背着我不知道私下九龙山石海岛跑到杭州前去震擂，又用五雷开花炮去伤圣婴，结果没伤着，自己害了自己了。明明没理的事儿，你们非要搅理，哎，非叫我发话找圣婴报仇，我报的什么仇？名不正言不顺，简直是乱弹琴。现在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任何人不准再提这件事儿。哪个背着我不知道，公开也罢，私下也罢，如果再涉及此事，我按山规从事，定斩不饶。白玉祥一发火，谁也不敢言语了，连许夫人也不敢哭了。再看白玉祥是拂袖而起，气得回了前厅了。等他走了，许夫人又来了精神了。你们看见没？你们看见没？这个老天杀的，我实在没法跟他过了，我也走，离开九龙山石海岛，我宁愿饿死在外边，我也不跟他赌气了。儿哎，收拾东西，咱娘几个走。娘娘，哎呀，都在气头上，我爹说的也是气话，这事儿不要太僵了，慢慢劝，慢慢劝。娘娘啊，好吧。秀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过来了，嫂子，就这样吧，你看把我哥气得也不轻，你们老夫老妻过了大半辈子了，怎么还能谈这种事儿呢？千万别闹家务，你圣婴怎么也没怎么地，咱们先闹个内部不和，我呢慢慢想办法。兄弟，嫂子可不是推到你身上，你是咱们九龙山石海岛的军师，你是白玉祥的智囊，你在他面前说话是说一不二，他对你是言听计从。兄弟，我把一切可托付给你了，无论如何你要劝你盟兄回心转意，一定要给我哥哥报仇出气。
哎，好，我答应嫂子，只要您不哭就行，好吗？明天我就劝我盟兄。其实啊，这小武侯有小武侯的打算，他一肚子花花肠子，连白玉祥也不清楚。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，第二天九龙山石海岛议论山里的事儿，当然作为军师他得参加，公事都议论完了，就剩下白玉祥和张灵宇。这张灵宇呢，有意的不走，没话搭个话，
说来说去，说去说来，哎，点上正题，又谈到昆仑侠圣婴的事儿。张灵宇偷眼一看，白玉祥今儿个不像昨天那么强硬，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。大哥，有句话不知道我当讲不当讲，贤弟，你是军师，有话你尽管讲来。哎，大哥，昨天大概您误会了吧？你一进家门，一看我们都在座，您挺生气。实质呢，嫂子有点想不开，把我们哥几个都找去了，诉诉苦，唠唠家常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望蒙兄，你千万别多想，怎么能呢？我就知道是这个老七婆没事找事儿，你们都挺忙，他也不顾及别人休息不休息，唠了唠叨又谈起这个破事儿。是啊，但嫂子这么做不算不对啊，说明嫂子的眼里头有我们哥几个，把我们当成了一家人。那么一家人坐在一块儿，除了公事之外就得谈点家务嘛，是不是呢？大哥，我是这么看，这个许光远许大侠，从私来讲他是你的内兄，那么从公事上讲他也是咱们九龙山石海岛的重要成员呢，跟着您几十年了，鞍前马后，没功劳也有苦劳，是不是呢？他一时的想不开，背着您不知道，私下九龙山石海岛跑到杭州去震擂，这个无论如何交代不下去，是大错特错。您就是按着山规从事，砍了他的脑袋，理所应该。但是您呢，顾及全局，他无论如何是您的内兄，所以您的高抬贵手，没处置他，您做的也不算不对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打一个和尚满寺修啊，那么知得内情的说大寨主通情达理，不知道内情的说咱们九龙山石海岛惧怕昆仑侠圣婴，把人伤的那种程度，不哼不哈，连过问都不敢。可我们算个什么呢？我们不栽跟头，栽跟头的是大哥您呢、啊、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呢、啊，我们九龙山石海岛一万多弟兄，您是总头啊，恐怕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啊。
嗯，老三，那么你的意思是我非要过问此事，找昆仑侠圣婴报仇了？
不不，绝不是这个意思。
大哥，我怎么能建议您做非礼的事儿呢？我是从全局着眼呢、啊。大哥，您看见没有？这个圣婴绝非等闲之辈，名义上他是保镖的总镖头，好像跟咱们没有什么冲突，实质上咱们利害相关呢、啊。不信，您从头数一数。想当初的萧金台大寨主镇八方林世佩，二龙山萧玉台萧凤台等等等，五湖三台八大名山被圣婴平了多少处，这是事有事在吧？不管圣婴有意的还是无意的，那么起码这些病叫做平了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因为我们九龙山石海岛孤悬海外，离着它比较远，似乎还没受着害。那么从长远来看，这圣婴迟迟早早有一天也得来到咱们九龙山石海岛，那是咱们的劲敌呀。如果我们之间发生了利害冲突怎么办？
我们是忍让啊，还是我们抵抗？
这个大哥，你不能不事先有所防范啊。
嗯，白玉祥一听动了心了。
那么你的意思呢？
我的意思，化干戈为玉帛。
圣婴跟您是好朋友，您一张嘴就说36年前你们就是口蒙的八兄弟，交情莫逆。既然这样，咱何不想方设法把圣婴拉到咱们九龙山石海岛呢？如果圣婴入到咱们这里来，哎，换句话说入伙了，他把13城总镖局的人也拉来，哥哥俩拳头变成了一个拳头，对立面化解为自己的朋友，你是一把，让他做二把，你说到了那会儿，岂不就是化干戈为玉帛了？就消除了后患呢。如果圣婴肯于入伙，咱们九龙山石海岛固若金汤，天下无敌呀！您说这有多好呢？哎呀，谈何容易呀！我倒也想过，恐怕我跟圣婴水火不相容，走的不是一条路啊！咱们只是空想而已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哥，此言差矣，您别把话说的太绝对了。您别忘了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，又倒是事在人为呀。那圣婴是人，他不是神，一开始可能不接受，那么迟早他回过味儿来，就可能接受。人这一生无非是图名图利啊，让他到九龙山石海岛入伙有什么害处啊？没有啊。哥哥您别这么想，如果您乐意，我们尽量去争取，是吗？要真那样的话，那当然是太好了。哎，好哥，这是一件事儿。那么放下远的咱说近的，为了叫圣婴入伙，起码你们老哥俩得见一面吧，越快越好啊！就得把圣婴请到咱们九龙山来，这人都是有感情的，越处感情才越深，老不见面那也就淡薄了，您看好吗？恐怕圣婴公务甚忙，不能来吧？那咱想办法呀！只要你愿意，兄弟我就有主意。那你说说你的办法？嘿，我想这么办，咱呢，大哥，我把丑话说前头啊，这咱哥俩无话不谈，也许我出的主意是下策，您可千万别瞪眼，您别生气，说吧。咱谁跟谁呀？是是是，是否这样？我们先把圣婴的儿子圣奎想办法请进九龙山，拿圣奎做人质。圣婴最疼孩子，一听他儿子在九龙山石海岛是非来不可，那么他一来，咱不就见了面了吗？你再说明白点，怎么能把圣奎接到山上来？有办法呀，我们可以模仿圣婴的笔体，给写封家书，就说圣婴得了疾病了，病到九龙山石海岛了，让圣奎马上来接他爹，他见到他爹的亲笔信，他能不来吗？圣奎就来了，结果上了当了，到这儿我们就把圣奎给扣住，然后想办法通知圣婴，圣婴焉有不来之理，
大哥呀呀呸。没等张灵宇说完，白玉祥是勃然大怒，拂袖而起呀，用手指着张灵宇的鼻子，老三，我真没想到，我真痛心呐、啊！你怎么能出这主意呢？你这主意是缺德冒烟儿啊！干什么？我们套用贾书信骗盛奎，把盛奎骗了做人质，再骗盛英，用这种卑鄙的手段达到我们的目的。我说老三，这我真没想到啊！你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！不要讲了，不要再讲了，
喂喂，
哥，你看，方才我就说过，不管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，求哥哥您别瞪眼。你看，您到底瞪眼了。我没说吗？也许我出的主意是下策，但是我的出发点是好的。不管用什么手段把盛英请到九龙山石海岛来，你们老哥俩见见面，这不是恶意吗？您看，您吹胡子瞪眼都把我吓死了。哥，您听我说，我出这主意他怎么算缺德冒烟呢？打开历史您看一看，类似这种办法的屡见不鲜呐。您了解隋唐吧？有一个人叫裴元庆，裴三公子，您知道吧？胯下马长出一对双锤，所向披靡，天下无敌。混世魔王程咬金要收裴元庆，收不了。瓦岗山的军士徐茂公给出了个主意，也套用假笔体，让王八党谢英登拿着一封假信到道马关，把老裴家一家人给骗进瓦岗山。骗完了之后，不到头来裴元庆也投降了吗？人家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瓦岗山多了一员虎将。这事儿您太清楚了，您还给我们讲过呀，怎么轮到我们的身上就不能套用呢？怎么就算卑鄙呢？我哥哥，这时中都有诈，诈中也有时，虚实并用才是高人呢、啊。你要叫死理儿，什么事儿都不应该这么的，什么事儿都不应该那么的，您是寸步难行啊。哥哥，不知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我们要达到目的，这才叫上策呀。再者一说，我们把盛奎用这种办法请了来，我们并非虐待他，我们奉如上宾，一日三餐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这叫权宜之计，没有办法。那么盛英来了，一看他儿子挺好，你们老哥俩一见面，你们在促膝谈心，不管盛英答应还是不答应，如果他不答应，那么您就把他们爷儿俩送出九龙山石海岛，这又有什么损害呢？您怎么说我这主意缺德冒烟呢？哥哥，您仔细想想，是这么个理儿不？他不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吗？能把盛英拉过来更好，拉不过来增进了感情，将来对咱们也没有害处啊。望哥哥三思。这个白玉祥是低头不语，你看这个话就起这么大的作用。要不怎么说话是开心锁？想当初古人有苏秦张仪，动不动咱就说苏秦之口，张仪之舌，那真能讲，死人都能说活了。你认为这个事儿无论如何办不到，通过他们这一白话叭叭叭叭，这事情就成功了。因此白玉祥是深为所动。